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相壁炉》，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我是老齐。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炉外生枝》啊，也就是读书节目。这个是因为四二三将近啊，就是很多网站啊，或者说都会有这种促销嘛。我们给大家相当于是吧，提供一下我们看过的一些小说的推荐吧，算是啊。
嗯，导购建议。
对，这个推理小说的范围啊，是2024年新出版的小说，就一直截止到我们录制的这一个四月份啊，就出版的一些小说。然后呢，我们会像以往一样，重点说几本我们就是看过的，然后呢，后面也会简单的啊说一下这些书单，因为其实书还挺多的啊。大家呢可以先当一乐啊，然后听完之后觉得有用的呢啊，可以去加加书单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还是先说一下我们说哪几本书吧。啊，我这边说的书的名字啊是桂志佑介的《恐怖呢喃》，它的原名，因为这是本再版书，叫《天使的呢喃》，这是第一本。嗯，
啊，我这边介绍这本书的话是《追溯时效倒计时》啊，作者是横山秀夫。
我介绍这本书呢叫《替身计划》，它的作者叫山泽晴雄，是一个在国内比较冷门的作家。
嗯，然后呢，我还有一本啊，忘说了啊，是这个《密室狂乱时代的孤岛事件》啊，这个书不算新书，但是我新看的啊，为了主要是为了补充一下今天的本格浓度啊，啊，然后呢，节目中啊还会有一个属于是独家消息放出啊，因为这个是一本书的出版，那这本书的出版消息还没有在任何平台公布过，等一下我会说一下。
哦，有排面了我们。
啊，对。然后啊，我们得说一下本期节目呢是网易云音乐联合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的播客读书季大型企划的特邀节目。从4月23号起啊，在云村搜索播客读书季即可查看活动详情，收听名人大咖分享的必读好书，还有黑胶会员和书卡好礼啊，等大家来啊。2024啊，我在云村和你一起读好书。此外，真相壁炉呢也参与了阅读播客联盟，在全国16家文化空间都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好书，欢迎大家去打卡。其实主要就是后面这个活动啊。
啊，是的。
好，活动说完啊，我们就来说书的内容了啊。我今天推荐这本书呢名字叫恐怖呢喃嘛，作者桂志佑介啊，是我觉得是日本类型小说大师级人物啊，因为厉害在于他无论是什么类型都写的好看，就不只是写推理的，大家可能知道可能是《来自新世界》啊，《玻璃之锤》啊，啊这种类似的作品。然后呢，这本《恐怖呢喃》啊是多年之后的再版啊，因为它以前叫《天使的呢喃》嘛，读客呢把名字改了，但是呢，这个《天使的呢喃》这个日文名字啊，还放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尴尬啊。但我必须得说啊，这根据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来说，肯定还是《天使的呢喃》更好啊。但是这个可能需要大家看完之后啊，才会有这个体验。我呢就直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吧，因为这个故事它还是毕竟有一定的年代感啊，它是一个1998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呢是从几封邮件开始啊，这个邮件呢是一名叫北川早苗的精神科医生和他的恋人啊高尼之间的一个邮件。他的恋人高尼呢跟着一个探险队去了亚马孙雨林，探险队呢一共15个人，但是我们要说的就5个人。这五个人分别是文化人类学者劝川教授，研究新大陆猿猴的申峰老师，研究苔藓和第一的赤松副教授，摄影师白井真纪，然后就是负责这一次记录和后续文章撰写的一个高尼，又是邮件的这个发送者。某天啊，这伙人啊，他们就去一个古代文明遗址探险，结果呢，他们出了意外，走错路了，迷路了。在这过程中呢，他们返程的小船啊在河上翻了，粮食装备都不见了。几天之后啊，他们的食物啊很快就已经耗尽了，而且还没有找到回到他们之前去这个临时落脚的当地的土著村落。众人呢只能把这个食物来源瞄准了亚马孙雨林，开始备野生活。
嗯，
就在这个某天晚上啊，他们正在发愁食物从哪来的时候啊，一个秃猴接近了营地。这个猴子呢从头到尾大概的尾巴呢有50厘米长，然后呢身上覆盖着蓬松的褐色的皮毛啊， 我们说他叫秃猴呢，也不是串起到西游记，是因为他真的是秃猴。他脑袋上没有一根毛，然后呢非常白。最近呢好像是打过架，他的脑袋上能看到几道那种爪痕是啊肿起来的这个线。
嗯，
这奇怪的是呢，是这个猴子啊，他根本不怕探险队的成员。应该这边还生着火嘛，一般来说是要远离的。这个猴子他就突然坐到了这一群人的身边，就隔着大概四五米的样子吧，好像一点都没有防备心。结果呢，这个秃猴就被探险队全员给烤着吃了。
啊，
就是这个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啊。细节呢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个方法啊是还是极其之原始跟野蛮的啊。
啊，有借鉴意义的。
对，毕竟他们没有工具。
啊，对，然后大家可能也不想听这个细节，我也不讲。后来这个探险队啊，就是多亏这只秃猴啊，成功回到了当地的土著村落。但是啊，他们生活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村落里面的居民啊给赶走了。为什么呢？村民们说，探险队迷路的地方是一个遭受诅咒的地方，而这五名探险队成员已经变得污秽不堪了，必须离开。他们就被这样给赶走了。然后这个北川早苗收到的邮件就到这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没有收到过任何的邮件。他还担心啊，这个是不是探险队啊被赶走之后出了什么意外。结果啊，这个高尼突然给他打了电话，说要从巴西回来，他已经等不及和早苗见面了。在见面之后啊，这个短暂的两周相处时间，早苗呢就发现高尼这个人啊变化特别大。就比如说他的食欲大增，他基本上一餐啊可以吃这个三斤牛肉。
哇
啊，然后呢还要再吃几碗这个意面。之后的甜品时间呢，他也是把早苗这一份啊也给吃了。就整个人感觉就是特别能吃。
突然变成大胃王了。
对。然后呢他以前呢就是特别惧怕死亡，就是有这种死亡恐惧症。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去了这个亚马逊啊，想改善改善这个心态。这个早苗呢，他是在艾滋病的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工作。以前啊两人从来不讨论早苗的工作话题啊，因为有些这个死亡临近的这种残酷感嘛。现在啊他反而会从早苗那里打听那些马上将要死亡病人的一些细节。重要的是呢，高尼啊他经常会就是突然就是眼神游离走神，像灵魂出窍一样。然后他就会说自己啊听到了天使的呢喃啊。你看就你改名字不好吧，你看这就很怪，
点题了
是吧，你要叫恐怖呢喃就很怪啊。这个天使的呢喃啊刚开始啊是那种鸟翅忽闪的声音，后来呢能够渐渐听到那种鸟儿啊聚集到他身边的声音，能听是那种啼鸣的声音，那种声音他觉得就像天使一样。而且他后面还能看到这些啊，这些天使啊脑袋里面是有那种翅膀的出现的。然后不仅如此啊，高尼呢总想拉着早苗做那件事情，他让早苗呢用皮带勒住他的脖子，他想体验这种死亡的感觉啊。这个行为呢其实是没有经过早苗的同意的，所以他这让早苗非常的害怕，两个人就吵了一架，开始了冷战。种种这种高尼的这种表现啊，会让早苗觉得说他是在雨林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就想说给当时这个领队啊劝川教授啊问问问。结果啊教授休假了，其他几个人呢消息呢也打听不到。但是他这个时候去读了一下当时他们发表的一些文章，得知当时的这个土著村落是有一种奇怪的这个信仰的吧，就有一种叫平一啊，是说当地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呢可能会附身到这些当地人的身体里面，这个人就会被这个动物的灵魂给操纵，有这么一个当地的传说。
所以是隐隐约约感觉跟他们吃的那只猴有关
啊。对，
和那个地方也有关。
两个星期之后啊，早苗再次见到了高尼。这个时候高尼解释了什么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这个时候已经长胖到了200多斤，而且手上还拿着薯片在吃，一看就是那种虚胖，
毕竟狂吃嘛。在
他这次来找早苗呢，是因为他想让早苗啊开一些安眠药给他，因为早苗是精神科的医生嘛。因为他说自己最近 就是睡不着。结果呢，他等着早苗给他开药的时候啊，他自己偷走了大量的安眠药。早苗发现的时候呢，高丽已经回到家里面了，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感觉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药给吃了，而且他不只是单纯的吃安眠药，他还是配着酒吃的。
啊，这就是想死的呀。
对，之前他还说的电话，说他看见了天使，再次听到了天使的呢喃。当然，这个早苗没有阻止成功，高尼呢自杀了。在和高尼的家人们收集遗物的时候，他发现高尼最近的这些行为啊更加诡异了。因为高尼以前是一个文学作家，后来呢写了这个类似有点像言情小说吧，但最近啊他收集的大量以死亡为主题的书籍，就书籍里面都是一些非常残忍切割啊或者烧烂那种尸体的照片啊，那种战争里面的这些尸体的照片啊，而且他会从黑市上去买那些虐杀录像，又是专门拍摄杀人实况的录像带啊，种种行为发现高尼啊他好像有一种叫死亡迷恋癖，他会专门收集这种内容的东西去看。然后呢他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记录了他自己要如何去死这么一种自杀的方法，他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去死掉的。而且他说他感觉到特别的快乐，他其实是一种为了追求快感而迷恋死亡的啊。我们刚刚说了，以前啊他是一个连相关话题都不敢说的这么一个有着死亡恐惧症的一个人，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早苗呢还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太过于异常了，因为这种转变太过于突然了，而且无迹可寻。
嗯，基本上就是他出去一趟回来，然后人就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是，然后早苗呢发现这个高尼毕竟人也死了，那其实查一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啊，他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啊，赤松副教授有一天独自来到了一个野生动物园，违反规定闯进的老虎园，浑身都被老虎养伤，目前呢处于危险状态。这个赤松副教授就是探险队其中的一个人，就是研究苔藓和第一的那个副教授。
恐怖了起来了。
这个赤松副教授啊，他是患有动物恐惧症的，就当时去调查的时候啊，他非常害怕美洲豹啊，这样大家都害怕很正常，但是呢他还怕那种小豹猫啊，就是其实比较小的那种山猫吧，就是比猫可能大一点点吧，就这个人啊就非常的怕动物，对猫和动物呢那就是更加怕啊。但是呢据当时的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说，首先这个赤松副教授是自己违反规定跳车去了老虎园里面，其次啊被老虎袭击之后，赤松教授呢有意识，但是呢动都没有动，就根本没有抵抗的痕迹，像是求死一样。
嗯，就算是求死，他作为一个动物恐惧者站在那里完全没有任何生存挣扎的本能啊，或者说恐惧这种动物的本能啊，确实这个情况比较诡异，
两极反转。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异常啊，所以他找到了当时组织这个探险队的一个报社去了解。这个报社啊两边信息一交流，本来那个人还是什么都不说了啊，感觉突然问这件事情有点奇怪，但听到这两起自杀之后啊，他发现事情也不对劲了，他就告诉了早苗那个消息，说这个自杀事件啊，这其实呢已经算是第三起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当时的女摄影师白井，她在中央线的一个这个铁轨上跳轨自杀了，而且带着她6岁的女儿一起。据当时的目击者说，白井站在站台上突然神情恍惚地望着天空，等到这个列车进站之后，白井突然像激情爆发一样啊，把女儿抱起来扔到了铁轨上，然后白井看到她大哭的女儿又像是突然清醒一样，自己又跳到了铁轨上，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死亡了。这个事情异常在哪儿呢？这个白井啊之前其实有一个儿子啊夭折了，就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夭折了，他是花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才要了一个女儿。对这个女儿呢她是关爱有加，之前在探险队里面的时候啊也是一直打电话去问她女儿的情况，所以说对白井来说她最害怕的就是再次失去她的孩子，所以她是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女儿的。
所以这又是一个 跟自己之前的性格习惯180度大转弯的一个死亡。
对，你看他是不可能杀女儿啊，然后呢宋副教授是最怕
动物
啊，怕他被这些动物给吃掉，然后呢高尼呢怕的就是自己某天就死掉了。就是如果说啊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话，也没有找到类似的病症，而且呢这种多人之间啊突然出现这种大同小异的症状啊，作为精神科医生的长苗也觉得很难解释啊，心理学上也很难解释。这个时候啊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了，因为这行有三个人都死亡了，另外两个人其实是下落不明的啊，说出差啊其实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啊其中有一名我们刚刚说这一个申峰老师啊，他后来又去了一趟巴西，但是呢也没有消息了。为了查这个事情啊，早苗和这个记者啊利用他们的人脉找到了一个赤松副教授的朋友啊，因为赤松副教授后来不治身亡死掉了，这个朋友是一名法医学教授，他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属于是违反规定吧，提供了一个尸检结果。这个赤松副教授的遗体啊的确有些许的异常，在他的遗体的大脑表面啊有很多初看不易发现的非常细微的沟槽，但是呢他2.0的视力啊发现了这个异常，于是啊他就通过对大脑进行切片观察，结果在遗体的脑干部位他看到这里钻入了100多条细微的线虫。
哦，听得有点瘆得慌
啊，是不是有点刻起来了啊？
嗯，
这个表面的沟槽啊就是这些线虫爬过之后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看过一个走进科学的节目，类似于是反正就是吃青蛙啊，
那是走进科学的尿性
是吧，
会让你的寄生虫就跑到你的脑子里去，就青蛙或者是蛤蟆一类的这种
两栖
爬行类的，
那个它的表皮是有很多这种寄生虫的啊，其实这些虫就是线虫。然后呢大家就是小时候可能也这种打过药吧，这个蛔虫啊也是线虫的一种。
你说的我头皮发麻，我你知道吗？
这种也会有那种蛔虫进入这个人的大脑或者眼球这种病例也是有过报道的。然后还有很多种寄生在动物身上的这种线虫，比如说这种
铁线虫，
对对对，蚁类，还是这种鲸鱼上那种叫什么非常大的那种特别粗大的也是线虫。所以线虫的种类啊就是仅人类已知的有几万种，然后呢据估计呢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线虫种类可能有100万种以上嘛，然后呢根据推测啊，在1平方米的耕地里面大概可能会有12亿条线虫吧。但是呢在赤松副教授脑袋里面发现这个线虫啊，它是一个没有被记录在册的一个新的品种，是一个新的线虫。但其他两个人因为没有尸体解剖啊，所以也不知道脑袋里面有没有啊。但是他很好奇这种线虫啊，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一些接触你才能到你的人体里面嘛，因为人体是有你的免疫系统免疫器官的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进到你的身体里面的，特别还是脑袋里面。那么赤松教授他到底是在哪里感染，又是怎么感染上线虫的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大概猜到了，
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啊，就是因为我说了这是一个1998年的小说，其实有些桥段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联想起来的啊，特别是我刚刚还帮大家体验了一下啊，是吧，
嗯，
我们大家也刚刚记得他们在丛林里面啊，那只秃猴首先他根本不怕人也不怕猴，就坐到人的旁边，其次他的脑袋上面还有几道爪痕似的肿起来的线啊，那这个线它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做个猜测啊，它有可能是线虫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其实就是和线虫相关了。其实我看的时候啊其实也比较早的觉得应该是这个东西了，因为你前后好像看不到类似的能让它变得奇怪的东西嘛，他们就吃了这么一个很异常的秃猴。
最诡异的其实就是这个点了。
对，而且他们其实是烤过的啊，当然不是生吃的，但是还是传染上去了。而且具体怎么传染的其实后面才会讲。其实到这儿后面我那时候会想说那这个故事会怎么讲，因为其实很多线都已经可能就顺着东西一直查嘛，然后可能是这种、就大家脑补出来这个线虫可能会对人产生更加恐怖的一个影响嘛。
嗯，其实大方面讲的比较明白了，其实整个的
线。对对对。是，但是贵之优介其实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这儿，就是你感觉好像应该是这么一个走向，而且是本比较老的书啊，但是你依然会好奇后面发生了什么啊。就算说我们觉得这个病因可能是线虫啊，那么线虫怎么会导致人这种行为呢， 就比如说你突然不再害怕自己曾经害怕的东西，反而去追求它，是为什么呢？又比如说线虫它当时他们都是烤着吃的嘛，到底是怎么传染的呢？啊，而且因为是抛出的这么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后面的这种展开你肯定是得依据科学的这个合理线去展开嘛。那么高尼听见了这个天使的呢喃，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嗯，
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跟线虫啊好像又有关系又没关系的感觉，因为它能发出声音啊，它能带着翅膀啊，这些啊当时在剧情上都没有解释啊，它能吸引到你往下看。然后呢它整本书的写法啊更加像我们之前说到的环界啊，又是午夜凶铃的原著啊。首先就是一男一女啊合作进行科学式的推理式的调查，然后呢随着调查现象会越来越加的恐怖。
嗯，
而且小说它其实是双线并行的，还有一条线我一直没有讲啊，这条线其实也是得结合起来吧才会更有看点。这条线啊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宅男故事线啊，因为主人公信宜啊是一个天天玩这个属于是18禁游戏的宅男吧。然后呢当时是1998年嘛，互联网其实是刚刚高速发展的时期嘛，正是当时网上加这种群聊讨论组啊，然后线下见面的这种比较火热的一段时间嘛。这个信宜啊这段时间他就加入一个叫做地球盖亚的孩子们的一个网上组织啊，这个组织就是说我要帮你解决你这种不快乐和痛苦的生活。这个组织的会员们呢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叫做迎接守护天使，
听得像个邪教了已经
啊。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就是你先服一个类似于这种安慰剂的药啊，让你心情舒缓，然后呢大家一起分食圣餐
啊，越来越像邪教了
啊。这个圣餐呢是看着应该是个肉啊，然后呢他们说了只要这个吃了圣餐之后，所有的会员就会听到守护天使的振翅之声，然后只要仔细听就能够听到天使们盘旋飞舞的情形，在那之后天使就会随时陪伴着你们守护着你们，而且会用这种美妙的呢喃之声和你们说话。守护天使啊，呢喃之声，那这东西
汗流浃背了、
是不是天使的呢喃呢？当时啊在场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圣餐给吃了，包括这个信一这个主人公也是的。信一啊在那之后哎，这个人他也变了，他以前很怕爬行动物，他很怕蜘蛛，但是在那之后他开始去野外啊自己抓蜘蛛到房间里面去养，后来他房间里面全是蜘蛛。
你不要说这个，说实话我有点恐惧这本书了，因为我也怕蜘蛛
啊，
我有点想看这本书了。
他开始去抓各种这种蟋蟀啊，就喂这些蜘蛛啊，他自己的生活呢反而越过越好了。他以前是一个很闷，而且因为他童年有创伤不敢跟人交流，但后来越来越自信，然后工作啊做得很好，然后呢开始这个写游戏内的文章发表到杂志上都过得很好。有一天啊就他面对这个蜘蛛的时候啊，他突然又听见了天使的呢喃啊，整个人就是感觉到一种快乐。等他意识过来的时候，这个蜘蛛已经在他嘴里面被他吃掉，
我已经没法说话了。
哇、我很期待这本书被拍成剧的样子。
我就不多说了啊，反正后来这个组织里面也发生了自杀的事件，他们的症状一样也是去了自己最害怕的东西，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去自杀的。比如说一个人非常有洁癖，但是他是去投河自尽的，而那个河特别的脏，全是绿藻和淤泥。就是一边藻苗在调查这个线虫的事件，一边这个线虫已经在疯狂的传染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像午夜凶铃了吧？就是
传染性极强
啊，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刚刚说了，这他到底是怎么传染的？你看，因为那个线虫的聚居地应该是在巴西，但是他在这儿却开始悄然传染，
大概率应该是跟那个组织分食的那个圣餐是脱不了干系的。
对，
他应该是通过这个食道然后进行一个感染，因为他们也是吃猴之后产生了这些症状，然后感染了这些线虫。
总之啊，后面就是那种双线并行，然后开始展开，后面还有很长一段就是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以及更加让人觉得恐怖的一些描写。因为这个线虫啊，它会 逐渐变多，在你体内也会逐渐变多。我们刚刚听到都是些早期状况，还会有后期状况啊。怎么说呢，大家如果玩过这个血缘诅咒吧，这个里面的很多怪物啊，
我感觉你要讲一些普通人接受不了的东西了。
里面的很多怪物啊，就跟这个小说里面的人啊差不多啊，这个那小说更早，小说98年的。比如说这个人啊，大家聊不成他是美杜莎，但是呢他比美杜莎那个舌头还要更细，还要多几百条啊，就这么感觉。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我怀疑有人承受不了啊。总之后面就是这种恐怖感来自于这种线虫的传染，来自这种很我觉得是有些克苏鲁感受的感觉的一些呈现啊。
98年啊，
你都拿血缘类比了，那确实是克瑞很强。
当然其实其实来自于很多民俗文化的这种研究吧。然后呢他会还讨论了很多死亡和恐怖嘛，因为这个话题啊它跟早苗的这个职业是挂钩的。因为早苗他是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的医生，那边的人啊都是非常接近死亡而且惧怕死亡的。但是这个故事又是一种向往死亡，就是向往自己害怕事情的这么一个自杀的这个事件，所以里面有很多这种相似的探讨。然后还有很多对文化的展开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大地之母嘛，盖亚嘛，这么一个展开。然后呢各地文化中有很多这种类似于虫和蛇的信仰，大家知道吧，这种医疗组织那个标签是一个权杖有两条蛇环绕的一个标签，就大家如果知道可以看看那个图标啊。总之就是人类各地的这种包括这种医疗跟生育的这个文化图腾都和蛇相关。
救护车上现在那个大部分印的那个它是叫生命之星还是就那个标志嘛，它是一个权杖
标志，但我忘记它的名字了啊。
对，我记得好像是生命之星啊。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嘛，这个是小说里面的观点啊。线虫每一平方里就有12亿条，它们是真正的大地之母，类似这种展开。总之这本书读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就是悬念一直往下勾，然后对于其他内容的展开也很丰富。最重要的是这种恐怖感的感受啊，它不是恐怖片那种感觉的啊。我刚刚说的是可能是
一惊一乍的，不是那种，
对，不是那种，就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我这个氛围我不能接受，而是随着这个事态逐渐严重之后，你会发现
已经逃不出去了，
这种该怎么解决呢？啊，是吧？如果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它毕竟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嘛，就感觉还挺真的啊。特别是我们刚刚也说，我们都看过类似这种新闻报道嘛，就是人体感染这种线虫的报道嘛，就逐渐感觉完了。我的身体里面哇有虫在爬
啊，
这种感觉
特别难受。尤其是我之前看过的一些记录节目，比如说一个农夫他这个在水田里被蚂蟥寄生了，然后从那个鼻腔里面拔出一根特别长的蚂蟥，
真的就是因为他就是有点贴近现实嘛，就还不像午夜凶铃那种嘛，所以说你其实是你还真的能够脑补出来画面的，就很难受，就读的有点难受，你知道吗？
我只能说这个书蛇虫恐惧者深入，好吧？像我这种多足昆虫恐惧者，我觉得我也深入了。
而且我刚刚说了嘛，它是因为是用推理的方式嘛，因为我是总结出来了，但其实小说里面是逐渐就是推理调查得出的结论吧。所以说整本书只能说让我再次佩服桂枝右介吧，就是一个
98年，
而且是给我们看过很多套路的一本书啊。依然能够有如此好看的阅读体验，我觉得就是比例之强啊，
很厉害，
把控的很厉害啊。
有时候桂枝右介讲故事的方法真的相当的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作家，
真的是很稳定，真的很稳定
的作家，而且涵盖的这个方式也非常不同。比如说他，我之前看过他的《青之言》嘛。你就很难想象这两个题材出自同一个作家，
是一个人写的所以说就是他在各个就是类型小说的各种类型上都能就是操控自如的感觉，让我对他很佩服，导致我都想做个桂枝右介的专题节目了，就讲他那些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有这种犯罪的，有纯本格推理的，
还有社会派的，
这种恐怖类型的也有，还有科幻的，就是来自新世界了啊，这都有，就是怎么能这么强啊？
来自新世界也是确实很强的一本书，就最后推进到一个你完全啊这个真相的那种感觉，
是啊。所以说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而且能够接受的话啊， 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可有人读起来可能会有点不适的，特别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恐怖类的小说，其实你脑补能力越强，你越难受啊，是吧？
嗯、对，
你越难想越难受啊。所以说，
我下一本就看他
啊。好，我已经安利成功一个了，看大家了啊。然后我这个数据大概讲到这里，因为其实后面的故事吧不太容易多讲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吧，其实是有一些固定套路在的嘛。嗯，好，那我这一本《桂枝右介的恐怖呢喃》啊，就说到这里。
嗯，好的，那下一本我们就讲横山秀夫的《追溯时效倒计时》。这本书它原名叫做《第三时效》，因为它是一个短篇集，它的第三时效是它其中一个短篇的名字，相当于是中文出版的时候又相当于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其实因为同样是读客的嘛，跟我们上一本这个《天使的呢喃》一样，都是做了一些名字上的小修改。
对，这段时间吧，读客书的书确实是比较多啊，导致说了两本啊。
然后这本书同样它虽然是最近出版的，但它确实也不能算是一本新书，应该是成书时间在零几年，但是最近才引进啊，进行一个中文的出版。这本书如果用一句话介绍一下的话，其实是有一部老电视剧啊，叫做《重案六组》
啊，
这本书差不多就是可以理解成日本版的《重案六组》。它是一本短篇连作集，由六篇构成，然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中的一篇。先来说一下吧，因为它是以一个警察的班底来进行整个故事的讲述的，而 F 线的这个搜查一科啊，其实在小说里面是一个黄金班组，它的破案率相当的高，被称为就是警察精英中的精英。而核心描述的三个人物呢，其实是搜查一科的三个班长，一班的班长啊叫做朽木，这是一个铁面刑警，他可以说是在传统警察这个领域里面的精英，他的破案率呢目前是100%，非常的冷静啊，平时也面无表情，然后是铁血办案，没有太多的一些脱离想象之外的一些手法啊，无论是头脑还是侦查上啊，都是相当专业并且干练的一名警察。然后是二班的班长叫做南见，这位班长他是公安出身啊，不是刑事出身，就日本公安嘛，给因为就安室透嘛，
安室透嘛，
对，他其实就更像是特工，所以他的给人感觉是非常冷酷的。他办案的时候是整体来说是非常敏锐的，他非常擅长于找到案件的一些突破点，或者是犯人身上的一个破绽，然后把犯人逼到绝境之后拿到证据将其定罪，是一个这样路数的警察。他的破案率呢目前也保持在100%，所以说精英班底。然后是三班啊，三班的班长叫做村濑，在书里面形容他是有野兽般的直觉，就是他站在旁边现场一看，然后一句话就能点破一个案件的这个实质的，对，能点到案件的核心，一针见血。所以说他是有野兽般的直觉，他的这个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也就一起案子没有破啊，可以说确实是非常强大的这个精英班底了。然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是他的第一个短片，叫做这个《沉默的不在场证明》。核心呢是从我们的一班，也就是刚提到了朽木班长带领的班开始说的。首先啊，我们要讲到一起运钞车的抢劫杀人案即将开庭。朽木呢跟班里的两个警察呢在讨论今天我们到底谁去上庭啊，因为为了保证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上庭之后啊不会翻供，所以必须要有当时负责审讯的警察坐在当场，然后监控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确保啊他不会翻供啊。因为整体来说当时的这个成熟年代相对比较早嘛，其实有点类似于早期警察办案的感觉，警察需要讲究这个威严还有权势啊，有的时候就要压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头在这个法庭上。但是呢这起案件的审讯负责人岛津，他今天恰好这个牙出了点问题，就去了趟牙科拔了个牙，就导致整个脸肿起来了，然后看起来呢确实没有什么威严。朽木说你这样也上不了庭啊，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呢就是朽木带着另外一名警察去了这个法庭上去看住这个嫌疑人，让他不要乱说话，然后呢去翻供啊。但是呢意外总是会发生的嘛，
嗯，
在这个法庭上，就当法官问到犯罪嫌疑人你对以上所有的这些犯罪陈述是否承认的时候，犯罪嫌疑人是说我不承认，以上全部我都不承认，
嗯，真翻供了。
结果当时朽木脸 跟旁边的警察已经是一脸铁青啊，朽木还算是能坐得住，旁边的警察已经是咬牙切齿，就是书里面是后槽牙都要已经咬碎了啊，在这起案件里面几个警察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之后呢，犯罪嫌疑人就说，我不但要翻供，而且我还有犯罪的不在场证明需要提交给法庭。在这样一个惊天大反转之后，法官就决定休庭，我们等犯罪嫌疑人重新提交他的不在场证明之后，我们再接着审。在朽木跟另外一名警察走出这个法院之后，就被记者拦住了。当然他们记者非常关注了这样一个警察又一次丢脸的事情，接着呢还询问了朽木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那就是理论上来说都应该是负责询问和审问的这个警察在法庭上进行了这样一个作证，那为什么那名审问的警察没有来，而是一班班长朽木坐在这里？所以就问朽木，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个人今天会翻供？当然了，朽木对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回答了，这个时候警方肯定就是不好意思，我们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回到了警署之后，这个问题高层领导当然非常重视，不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朽木当然都被警方的高层叫去办公室开始详细的描述这起案件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纰漏。于是呢，朽木就在办公室里回溯了整起案件的这个发生。首先，这起运钞车的抢劫杀人案目前的暂定嫌疑人是两名，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一名运钞人员呢，在这个跟犯罪分子搏斗的过程当中是死亡了，而两名犯罪嫌疑人呢是持刀进行了抢劫，还有一名司机他们也是对其进行了伤害，但是呢没有确认其是否死亡所以呢司机是活下来的。而在这个搏斗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劫匪的这个头套，因为他们戴着头套进行抢劫嘛，头套被薅下来了，所以呢暴露了一个人的面容。后来警方找到了这名司机，在司机向警方描述了这个人的长相之后警方立刻就反应过来，这个人是个惯犯名字呢叫做大熊。这个人可以说是对，就是那个熊掌的那个熊这个人人如其名是个狠角从小呢就是干这种小偷小摸以及这个不法犯罪的事情，而成年之后呢更是这个打劫强奸以及这种各种暴力性质的犯罪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是警方常客了。所以说在司机一描述这个人长相的时候，警方立马就反应过来了，于是呢搜捕令马上就发出去了。但是呢很遗憾，大熊呢早就已经跑了顺便还带走了他的情妇。而就在警方缉捕大熊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另一位这个抢劫者的踪迹。根据一个超市店员的回忆有一个人当时从他们这里买了两个头套，而款式呢是跟当时描述的抢劫犯的这个头套呢款式是一样的。所以呢根据描述，警方又找到了另外一名嫌疑人他叫做汤本。这个人呢跟大熊比起来他就是偏向于这个无赖这种感觉。他是毕业于澳流大学，专业是心理学专业，本来呢是想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呢学艺不精没有做成。之后呢就凭一些小聪明在干一些诈骗犯甚至是迷奸女性这样的一些非常下流的事情，也是有累累前科。所以呢警方呢当时就逮捕了汤本，汤本呢就没有及时逃掉了。而之后在谁审问汤本这个问题上呢，一般的朽木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安排。因为在 F 县的搜查一科可以说精英云集尤其是一班，朽木是这几个班长里面资历最老，所以他带的这个团队里面精英可以说也是相当的多。本来他的班里面是有一个审问专家的这个人很强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是有非常厉害的发挥的。由于呢大熊还没有落网所以呢朽木就安排了刚从二科调过来的岛津去审问汤本，而把大熊呢留给自己队伍里面比较老道的这个审问专家。因为二科是这个经济罪犯调查科，所以他们是有一点这种智慧型罪犯的元素在里面的，所以呢朽木就觉得由刚调过来岛津，虽然说他对于刑事案件不太熟悉，但是呢像汤本这种罪犯可能是他比较擅长的，所以呢就安排了岛津进行审问但是岛津在这场审问里面表现的其实并不好，审讯时间一直持续了42天，在第35天的时候汤本才选择了招供。而且期间岛津对于汤本的审问是相当的暴力而且没有耐心的，经常是各种拍桌子然后各种辱骂他， 直到第35天，可以说拖了时间非常长了，而且再拖下去，警方就已经快没有办法用一些固定的罪名去留住他的情况下，他才选择招供。所以说中间是有挺多不稳定的因素在里面。而之后呢，警方的高层也问起朽木，关于后面的审问，汤本在法庭上翻供之后还有什么风险啊？这个时候朽木就分析到，首先这个法官对我们非常不利，因为这个法官从之前的审判案例来看，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去进行翻案的这样一个法官，之前就有过嫌疑人当庭翻供，结果法官判了这个当庭释放，就安排检察官再重新提交这个犯罪证明，重新起诉所以在法官这点来说对警方相当不利。而且呢，一开始警方是以网络诈骗罪逮捕了汤本，所以说从程序上来说有一点点问题，而且审讯时间还很长，刚才提到了嘛，审了42天，第35天才招供，这有可能会让汤本提出是警方屈打成招或者说是威逼利诱的方式进行了招供。
确实，
而且岛津的这个整体的审问的过程确实有相当多的这个言语暴力夹杂其中，所以朽木提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而接着呢，检察方给警方带来了新的消息，那就是汤本说了自己当时这个不在场证明，就他说当天他跟这个大雄的情妇在一起并且发生了关系，他之前没说就是担心这个大雄报复他，就以大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就暴力犯罪的性格，他觉得他知道这事儿他自己肯定没命了，而且呢他也怕警方就知道了不在场证明之后就提前把这个路给他截断了制造这个恶意的破坏现场，然后呢造成他不在场证明失效，然后呢强行给他安定罪名。而他为什么现在又说呢，是因为他在上庭前跟自己的律师接触了一下，而律师是说你这样的罪名是很有可能判死刑的，这个时候他们说我怕了，所以呢我决定当场翻供并且再提交这个不在场证明。整体来说这个理由是比较圆润的，也能说得过去，所以呢高层就向朽木下达了命令，无论如何要补救这个措施。而朽木呢自己本身是维持的这个100%的破案记录，也绝不允许自己和自己的班组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
因为当庭翻供这个事影响非常恶劣，对于警察来说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失败了，
奇耻大辱，
就相当于你的破案过程是有问题的嘛，而且有可能是屈打成招嘛，是吧？
对，而且关键在于这个 F 线的这个精英班组组成的搜查一科内部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可以说整体的办公环境相当肃杀，都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 F 线是有三虎在这里，三个班的班长可以说是相互竞争非常激烈，我看到你破案比我自己没破案都难受属于这种情况就是说三个班相互比较，就是看到底谁先掉链子，所以每个人都是卯足劲儿的。而当庭翻供这样大的一个失误，对于资历最老的朽木带领的一班来说是更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接下来朽木在想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规避这个风险。他们非常确认汤本就是嫌犯但是呢目前来看除了他自己的招供而言，警方确实没有掌握特别实锤的证据。接着呢朽木就把岛津当时所有的这个审问记录拿出来听，而听到后面呢汤本一直在是说好吧饶了我吧，是我就当是我干的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求求你饶了我吧，头好痛啊，脑壳要炸开了，直到到招供都说的是就当是我干的吧，这样子的非常不确定的语气在说。所以呢朽木就在想，如果说现在汤本是翻供了，然后警方要求我们提供这个审讯录音的话，对于我们是更不利了，但如果我们不交出去，法庭就更怀疑我们了，所以现在已经陷入两难了。而之后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就是，三班的村濑最近在破一起非常棘手的纵火案，就在朽木陷入窘迫境界的时候，听说三班的案子已经破了，并且回到警署的村濑还对朽木发出了嘲讽听说你们班最近陷入困境了这个语气明显带着一丝高兴
绷不住了快
对 F 线的三个班的这个竞争说实话是完完全全的白热化，各个组之间为了这个破案率可以说是杀到眼红。接着呢朽木还想起一件往事，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像是铁面刑警的那样一个人， 其实是之前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为了抓捕一个嫌犯，他们在路上开了很快的车，并且呢，朽木为了急着破案，催促着开车的这个年轻后辈啊，加大油门，然后呢，他自己是负责监视道路两边的情况。但是呢，没想到从旁边道路这个灌木丛里啊，窜出了一个小孩。朽木赶紧说想刹车的时候，这个年轻后辈啊，其实没刹住，还是撞上了小孩，而且车子呢发生了侧翻。这一起事故导致他这位警察后辈和那位年仅几岁的这个孩子啊，双双去世。所以朽木是非常自责的，并且在那之后，这个当时孩子的母亲对于朽木是非常的憎恨的，因为当时这个孩子是有些残疾的，就是耳朵有些失聪。当时是趁母亲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这个孩子应该是追某些东西，突然窜上了马路，而母亲当时是没有马上制止，而朽木车开得太快了，所以呢导致了这起事故。当时这个孩子的母亲就诅咒朽木，你最好以后都不要笑了。没过几天呢，这位孩子的母亲啊也是承受不住就自杀了。之后呢，朽木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铁面刑警，再也没有笑过。在朽木回忆完这段往事之后，他接到了警署发来的消息，就说岛津送来了辞职信。朽木看了现在的结果，突然想通了什么，然后呢就向岛津的家里走过去。见到岛津之后，朽木只问了一句话，他想起了当时走出法院时记者跟他说的，这时他同样问了岛津这个问题，那就是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汤本会在法庭上翻供。岛津就没有绷住，于是呢他就完完全全的交代了。
好，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F 线三个班的竞争是非常焦灼的，所以当时作为新人的岛津刚刚来到这样一个精英部门，他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他非常急躁的想要在汤本身上取得口供。而汤本作为一个狡猾的罪犯，并且还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发现了岛津心理上的这个算是漏洞。一开始呢，无论岛津问什么，他都只是冷笑不说，甚至保持沉默，这就导致了岛津这个越来越急躁啊，越来越暴躁。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先发生心理上崩溃的其实是岛津，因为他的工作一直没有成果啊。直到有一次审讯过了几十天之后，汤本终于开口了，但是呢，他开口的并不是交代自己的犯罪记录，而是告诉岛津，我其实有不在场证明。岛津这个时候被吓坏了，因为如果说汤本要上报，那么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他的责任，就是有不在场证明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不早说，审了很长时间了，
对呀，
为什么没有发现？而且如果说他有不在场证明，那么警方这几十天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岛津这个时候情绪已经崩溃了，他完全被汤本拿捏，就导致了他完全没有想过要不要去证明一下这个不在场证明的真伪。于是呢，他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并没有马上上报，就这样一件事情被汤本抓住了把柄。因为你确实是把你知道有不在场证明这件事给隐瞒下来了嘛，这就导致汤本后边完全把岛津给拿捏住了。汤本之后要求岛津把自己的毛发放到大雄情妇的房间里头去，
就帮他完成这个不在场证明了。
对，但是呢，岛津跟朽木说啊，自己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要求。而在后续的审讯当中，我们也知道他在35天才招供嘛。其实为什么会招供呢？是因为岛津当时已经受不了了，他是完全求着汤本招供，就是已经是快给他磕头了那种状态。但是呢，汤本要求了岛津，最后给他像是演一出戏，就是你用暴躁的状态，然后呢，汤本让自己处于一个像是被害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了一份似乎是由岛津暴力审讯之后造成的一个强行的威逼利诱式的招供，这就让汤本在法庭上形成了一个逆转。因为在这样做之后，他的不在场证明能够成立，并且警方的威逼利诱进行暴力诱供或者说暴力逼供的方式也能够成立，这样他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朽木是相信岛津并没有去帮犯罪分子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呢，岛津不做还有可能会有别人去做的。这个时候朽木就想起了汤本的辩护律师，因为那个家伙首先是汤本的亲戚，最近欠了很大一笔钱，是完全有这个动机的。也就是说，汤本现在既能够证明警方暴力逼供，也完全有了不在场证明，那这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死局了呀。 但是朽木也没那么容易放弃，他想了一下，似乎好像有了一个什么破解之计来破解这样一个死局。那他到底用什么方法破解的呢？大家自己去看了，
就让大家难受了是吧？
对，
虽然是个小点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短片，这个转折还是相当来说比较有意思的。而这一篇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警察故事里面，就是相对于这个罪犯当庭翻供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而这本书还有其他几个短片，比如说这个跟书原名啊同名的这个第三时效，就讲的是这个追溯时效的一个事情，而它是由第一时效、第二时效，甚至到第三时效这样的一个多重的一个转折所形成的一个短片。这个短片的主要的这个破案人，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二班班长，就毫无人性啊，打双引号毫无人性的这个男剑啊。接下来是这个囚徒困境啊，这一篇我觉得是整体来说故事性相当强的一篇。他的这篇主要讲的是搜查一科的这个科长啊，田田，他面对记者以及班组内白热化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里面提了三起案子，然后就一二三班各有一起，算是比较复杂和棘手的案件，就同时进行的。而最后呢，除了案件被破获以外，还体现了即使在这个我们刚提了白热化就毫无人性的这个竞争之下，警察之间依然有他们对于本身的荣誉以及这个同僚之间的这种情感，其实有体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接下来呢是密室的漏洞，这篇呢主要围绕的是我们刚提到的三班班长，就是村濑啊，野兽般直觉的男人，他们跟反黑组，因为这是一个黑帮犯案的故事，他们跟当时的反黑组进行联合调查的一个事件，也是体现了这个村濑也是一个神人。只能说这三个班长在这个几个短片里面体现啊，就是确实是无愧于精英之名啊，非常厉害的警察。接下来短片叫做微笑的假面，这一篇其实非常有意思，它很有这种社会派的感觉了。它就是讲到了有一些罪犯会利用孩子进行犯罪的这样一个特点，对于孩子以及社会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像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格里高案，他的那个录音，我们之前不说过他录音很有可能是孩子帮他录的嘛？
是，
就是罪犯可能找到了一个小孩，然后给了他一段这个犯罪的录音让他录下来，但是这个孩子实际上是无意当中参与这个犯罪。
对，
这片里面其实就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节，甚至这个当时读绑架犯罪预告信的孩子后面还成为了警察啊，就在一班，他也是这一篇的一个主角吧，算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最后一篇黑白片的反转是最长的一篇，也是有三个班组都有参与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短片。可以说作为一个警察故事来说啊，几个短片都相当的精彩，而且在人物的刻画上可以说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三个班组，他们每个班组因为他们班长的这个性格不同，就导致每个组体现出来这个调查方向以及案件的这个特性都不一样。比如说一班他们碰到了很多的一些案件，其实大部分是在审讯上，也就是说传统警察的手段进行的。比如说二班南剑这个人就属于是喜欢出一些出其不意啊，出一些奇招去拿下犯罪分子的。而这个三班的村濑，因为他野兽般的直觉嘛，所以他的故事的话其实更偏向于思考型的，找到案件里面一些破绽，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其实他的侦探的感觉会更强。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对于整个科室上上下下这些人啊，尤其是三个班长，这个人物的刻画以及故事的融入都是非常好的。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是一本相当好看的一本刑侦类的书。本身他也是横山秀夫的一个代表作了，这个人是比较擅长写警察的，
是基本都是
大部分作品也是围绕这个做
啊。对，然后写人物也很厉害嘛，刚刚也提到了大家给他用了个词啊，叫一笔入魂。因为他的短片其实都很简练的，就是文章那个内容其实篇幅都不是很长，但是基本上通过一些情节马上就能够让一个人物呈现出来。因为我之前其实只看过同名短片啊，然后其他几篇我还没看，就是以他说完之后也想补一补了。因为我反而感觉1367有时候其实还挺像小这本书的感觉的，就某种程度上啊，警察额头上来说 就对故事、对案件的切分，然后对这种警察的呈现，然后纸他可能多了更加大的一个主题吧。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质量就是特别稳定而且好看啊、反转都是够的。
嗯，从案件上来说应该确实是第三时效这一篇反转应该是最精彩的。
嗯，
其他的几篇的话有一些反转，就是因为小说确实有点老了，虽然有一些可能在案件构造上会有一些、比如说隐藏掉部分线索然后等到反转的时候再告诉你，这样的一些比较老套的一些手法在，但是呢本身不影响它的故事的精彩度，还是能保持的。而第三时效这个同名短片算案子是最好的，但它其实对于人物刻画的这个连贯性啊是比较少的，它其实核心就在于、森这个警察以及南建的这个刻画上。而对于南建，虽然他是这个案件的这样一个主要算是个侦探的角色吧，但他其实刻画的不太多，而南建在整篇里面刻画都不是非常多。他作为一个前公安，
他的属性有关，
跟他的属性有关，他就是这种性格，是少言寡语，然后你们什么社交活动我也不参加，然后跟队员之间的这些沟通也都是不太充足的，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办事就可以了啊，谁都不能干扰我判案，我就要维持我的这个办案记录。所以说他的这个刻画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丰富的情感。所以说第三时效啊，重点是另外一名参与案件中的警察以及这个案件当中的当事人的一些情况写的比较多啊，但是其他的几篇确实警察的分量啊就相当的多，包括上下级的关系跟其他组这个合作的关系啊，以及甚至跟这个新闻媒体的关系，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囚徒困境里面搜查一科的这个科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媒体，就那篇看下来他主要工作啊就是如何帮自己这些下属营造一个良好的跟媒体的氛围，
办案环境是吧？
良好包括办案环境，他就说实话，甜甜在大部分的这个章节里面都有出场啊，但是你可以承认，就甜甜跟他下面这三支啊猛将，跟他三员猛将比啊，他这个老大其实是不行的啊，三个人也基本不听他的，所以他的主要任务就只能去协调媒体。
对，总之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丰富吧，因为他真的故事性强嘛，比较丰富的一本警察小说。
嗯，对，
就打感兴趣的人也去看一看，因为同时间就是读后还出了另外一本他的书啊，以前的名字叫林场，然后呢他改名成了终身验尸官啊，又改名，然后那个封面就是极其之一双大脚，
一双大脚，
我还专门发微博吐槽了一下，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个、
那个快要出了的是吧、
对对，那个可能已经出了啊，那我因为我觉得我发之前挺早的了，不然大家正好两本书就是出版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吧。我觉得很伤心夫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小说作者的。
嗯，对，以上呢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二本书了，这本书说实话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那没有什么观看的门槛，也不像刚老哥说的那本啊，就是你问你说密集恐惧症啊，你就不推荐看那种，这本书是我觉得非常大众化的
老少皆宜的、
对，故事看的相对来说就是案件本身没都没有那么复杂，因为都是短篇嘛，然后故事也比较流畅啊，人物的塑造呢也非常优秀，是比较推荐啊都去看一看的这样一本书。
好，那我们来第三本。
第三本小说呢是山泽晴雄的替身计划啊，因为这个作者在国内是比较冷门的那种，就是我网上查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他的独立百度百科，所以先说一下这个作者的一些事迹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通过这本替身计划啊了解了有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关于他的主要信息呢，一部分是来自于替身计划的百度百科，另一部分是来自于豆瓣有个人写了有关这个作者的一个笔记啊，主要来自于这两个途径。总的来说的话，山泽晴雄的经历其实好像是和东野圭吾有一点点像的，但是呢就是更加悲催一点。他的是26岁的时候在宝石杂志上出道，但是呢之后竞争江户川乱步奖失败了，后续呢又出了几本小说，但是呢都没有得到独立出版的机会，没办法，就是在30多岁的时候选择了退坑啊，抛弃推理这个大坑。
那还是跟东野圭吾有点不太一样的，东野圭吾那不讲出道的。
对，就是说他更悲催一点嘛。然后退坑以后呢他就去跑去考了日本的公务员， 直到退休以后
啊，
他的内心啊又燃起了推理之魂。
隔了这么多年
啊，对，隔了很多年，30多年了。然后又陆续的创作了几本小说，长篇的、短篇的都有。可惜呢，就是都没有出版成功。直到2007年，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啊。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只剩下5年了。他2013年去世的。啊，就虽然说他的故事总是啊离出版差了那么一脚，但是呢，读过他小说的读者对于他的作品还是比较认可的。他本人的风格呢，就是那种非常纯粹的经典的本格小说的风格。
嗯，
啊，内容呢比较充实，甚至说有点复杂，并且都是为了轨迹而进行服务的。就拿他今天这本《替身计划》来说，《替身计划》前面的故事，起码前面一半的故事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乞巧出租车里面那种，就是很多个人物，很多个时间点，然后很多条独立的故事线，而这些故事线呢又会在某个时间点通过某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交叉在一起，从而形成那么一张大网，把这个轨迹给包裹起来啊。作为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在这里诚恳的建议，如果有哪位听众啊，在听了今天的电台以后，想去挑战一下这本书，想去见识一下这本书是个怎么样的名堂，哦，我非常推荐，就是你读的时候拿一个小本子在旁边啊，一边读一边记录，什么人啊，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啊，遇到了什么人，把这些全部列出来，像做题一样，最后搭配作者在前面提供的那个地铁线路图，看一看能不能在侦探揭露真相之前，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把凶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给盘出来。
嗯
啊，那么这就是看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乐趣了。
或者不要太碎片的阅读，就是能够一次性的看完。你越碎片看这种书越折磨，
嗯、
你可能忘了
啊。对于喜欢盘的读者，强烈建议记个笔记。
对，这个很
建议。如果是只想体验流畅的阅读啊，直接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直接看就行，然后就跟着走就行了、嗯，也可以。好，那我就大致挑一些主要的时间点，因为刚才说了，他还是根据时间来讲这个故事的。那我就挑主要的几个时间点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大致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统一的，能分出几个主要的时间点。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也是一开始的时间点，就是1983年的11月3日，周四晚上，主要记住月日还有周几就行了，还有具体的时间。在这一天呢，总共有3组人发生了4条故事线，并且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首先第一条故事线呢，是发生在一个中国餐馆里面，时间呢是当天的晚上6点。本书的侦探啊，一开始就出场了，真顺之介在这家饭店内出现，只不过呢他呢不是来破案的，而是来赴约的。邀请他的人呢是企业家岸滨龙二先生，这两个人以前就认识，算是朋友的一个关系。而这次赴约呢，岸滨龙二是带了他的妻子岸滨良子太太，是跟他一起赴约的。良子太太是当下非常知名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年轻有为，而且长得非常漂亮。在宴会中途呢，丈夫龙二离席了，给了这两个人独处的一个时间。良子在这里呢展现了一丢丢自己的推理能力，就有点类似于夏洛克啊第一次见到华生那种感觉，把你看清楚的那种感觉。当然原文是没有那么夸张的。而真呢作为正儿八经的侦探，也是不遑多让，就有共同话题的这两个人就很快对对方产生了一点点好感。当然这个事儿是没有告诉龙二的
啊，那肯定他没告诉是吧
这个事儿还是不太好说的啊。这是第一条故事线，讲了侦探和他的企业家朋友和一个太太的故事，3个人。然后第二条故事线是一个小时后，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晚上7点左右，在另外一家咖啡馆里，记者布施箱子正在这里等一个人，他也在等人。这个布施箱子呢，他表面上是一个记者，但是呢他背地里会利用自己手头上的情报来去勒索别人，去赚一点外快。他今天呢就是来这里和新的受害人来讨论这个勒索价格的。因为就在几天前，他无意中发现当红政坛新秀大干昌雄和新秀占卜师任庚子在酒店密会，就这两个当时社会比较讨论度高的人物在一个酒店里密会。他准备利用这个把柄来去赚一点外快。虽然呢大干当时是单身的状态，而任庚子呢也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换作平时可能这个消息都勒索不出来什么，毕竟两个人都是单身，你还能管人家谈恋爱吗？ 但是呢，箱子知道最近呢正好是大干的晋升期，对方肯定不希望这个消息外露，避免节外生枝。而这次在咖啡馆的见面最终是由人庚子来见面的，但是呢最后两个人也是没有谈拢。而在结束之后，箱子在咖啡馆里遇到了自己的一个男性朋友，两个人一边聊就一边离开了。这个呢就是本书的第二条故事线，主要讲了四个人啊，当然那个男性朋友也是啊，因为他会后面还是会出场的。而在这条故事线结束以后呢，作者留了一个叫冥冥之音的桥段，有点类似于奎因的挑战读者环节，只不过奎因一般是在所有的线索都给出以后，然后告诉读者现在线索已经全部给出了，你们能不能猜到凶手是谁。而山泽晴雄的这个桥段呢，是告诉读者从包括刚才两条时间线开始到之后的桥段，作者我已经埋下了陷阱和线索，让大家提高警惕，就在一开始就告诉你。
就这么早啊？
对，特别早，就在序章的时候，序章结束就这么说了。
我觉得这不算挑战读者了，那挑衅读者，就看你能不能看出来嘛。
对，
让我想起了新疆山庄，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同一天的第三条故事线，是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角色丰山秀树，他呢在自己家的门口遇到了自己的发小小岛义夫。小岛来拜访丰山的原因很简单，他希望丰山能做自己的证人，帮自己伪造一个不在场证明。原本呢，小岛义夫是在今天八点的时候要去找一个跟自己关系非常好的女招待的，这个女招待的名字叫做雪子。因为呢小岛啊快要结婚了，他呢不希望在婚期将至的时候跟雪子出来闹事，所以说今天他是来跟雪子分手的。但是呢他到了雪子家以后发现雪子不在，于是呢就在家里等了一会儿，直到过了十分钟以后，他才在雪子家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了被人勒死的雪子。因为和这件事扯上关系对他来说不是特别的好，他也不想惹太多麻烦，所以呢他找丰山帮忙，假装自己和丰山在七点到十点的这个阶段都待在一起，帮自己造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丰山之前欠过小岛的人情，所以说也就答应了。两个人就从七点开始把之后三个小时的行路线都编得明明白白，而小岛呢也始终向丰山保证人确实不是自己杀的。这是本书的第三条故事线。最后呢就是第四条故事线，也是发生在这一天。当天深夜，在陪着岸滨龙二见了真顺之介这个侦探以后呢，岸滨良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同时恢复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叫柴田初子。没错，就是第一条故事线中的出现的岸滨良子，他不是真的，他是假的。而和侦探相谈甚欢的也就是这个柴田初子。当然这一点其实在书籍一开始的人物表里面就展示了，柴田初子旁边的身份标识就是他是个替身，这也是本书的替身计划的一个来源。
他就是不怕告诉你吗？
对，柴田初子的故事要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当时呢，柴田初子和真正的岸滨良子无意中碰面了，良子发现这个叫初子的人从身材到长相都和自己惊人的相似，从外表来看的话，两个人的区别只在气质和穿着衣服上。而更进一步的了解，良子发现初子的年龄只比自己大七个月，两个人的血型也都是 B 型。当然就算两个人真的长得特别像的，那个良子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这么折腾半天去调查这个人。他找初子的原因是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的替身啊。某个姓黄的人说过，替身是个好东西。良子想找替身的原因是他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知名的服装设计师，但是背地里他是一个广受好评的推理文坛新秀。但是呢，他的新作《远处的房屋》却被一个知名的推理评论家评论为拘泥于老掉牙的双胞胎轨迹，着实令人遗憾。梁子就觉得这个人一点没有看懂自己的书，也没有看懂自己隐藏在书里的这些线索，所以呢就一直想反驳这一点。而初子的出现就让他决定搞一个真人的双胞胎轨迹
啊，
让初子逐渐代替自己参与一些日常活动。虽然这个事儿听上去是有一点迷惑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吃饱了撑的才会这么干
啊，就是推理小说看多了，推理小说性看的，
对，中二病犯了那种感觉。但是呢，初子他自己确实也不是一个拘泥于平淡的人，两个人就一拍即合，为这个大胆的替身计划干杯了。至此，11月3日星期四这一天发生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呢，这个整个故事也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又过了三天，11月7日星期一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开始上班了。一大早到公司上班的风山就遭到了警察的拜访，警察呢就是来确认小岛的不在场证明的。虽然说两个人之前确实也排练过，把三个小时的行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呢，真正面对警察的盘问，风山还是很紧张的，而且他还在担心一件事，假如小岛是那个真正的凶手，那他自己帮忙作伪证，那肯定是要被牵连的。而且他总觉得那两个警察里面，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察看自己的表情总是不怀好意，总是不怀好意的笑着，好像已经看穿自己说的谎一样。而在下班以后呢，风山也发现自己的身边总是能看到警察的影子，这都让他非常的紧张。同样也是星期一这一天，柴田初子呢来到了自己的公司上班，虽然说答应了去当梁子的替身，并且当替身也是有一定的报酬的，但是呢，他不可能因为这点破事就耽误自己的正常生活。当替身呢，也只是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去帮个忙而已。比如说在今天的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初子就要伪装成梁子的身份待在裁缝学院的办公室里，这个活呢人不多，而且也不用上课，所以说暴露的风险很小。其实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初子已经能很大程度上代替梁子去出席一些活动了，甚至有两次初子被要求伪装成梁子回到她的家中，在丈夫岸滨龙二的面前检验一下这个伪装的成果。第一次只是假装回去取个东西和龙二打个招呼就行了，而第二次则是趁龙二出差不在家的时候，让初子在岸滨家里住上一晚，看看能不能骗过女佣的眼睛。只不过呢，这两次行动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意外。第一次假装取东西的时候，初子被龙二来了一个告别吻，这个事儿没有告诉过梁子。第二次就是原本出差不在家的龙二突然回来，在家里待了一个小时后，然后就走了，把初子给吓了一跳。他呢，当时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伪装。时间来到本周的最后几天，这个故事也要开始一些变化了。首先是11月11日星期五晚上6点多的时候，大干昌雄就是之前被箱子勒索了那个政府新秀，在茶室里和自己的朋友告别了。随后6点50分的时候，他买了电影票进入了电影院，但是呢，他并没有去看自己买票的这部电影，而是掉头离开了影院，坐车到了其他地方，并且在7点20分的时候进入一家咖啡店，假装问路给店里的人留下了印象，随后假装给自己的朋友打去了电话，说自己走错路了，可能要晚一点到。当然之后呢，他又赶在电影结束前回到了电影院。他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制造不在场证明。时间来到第二天11月12日星期六晚上5点多的时候，风山就刚才提到那个造伪证的那个人，来到了一间咖啡馆。他呢之前帮小岛做伪证，虽然这两个人把时间线都编得像模像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破绽，就是在女招待被杀的那天7点到10点之间，风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他呢就是希望这个朋友能对那天的事守口如瓶，不要透露出去。而他的这个朋友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记者捕食箱子，那个在一开始的故事线中箱子初次勒索失败和人庚子分开以后跟箱子打招呼的那个男性朋友就是这个风山。只不过呢，这次约见风山并没有等到箱子，而是在约定时间到的时候，他发现箱子和一个长发女人从店门口并肩而过。风山跟了上去，大概过了5分钟，他发现这两个人走到了一个2层小楼里面的房间，而这个房间的门牌上写着命运推算人庚子占卜教室。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岸滨梁子结束了今天的演讲，和台下看演讲那个侦探聊了起来。随后梁子开车前往另一个地点参加了自己的同学会，只不过中途他先去了一个停车场，和一个长相和自己十分相似的女性共处一个车内。不久之后两名女性分开，其中一个人开车离开了现场。7点的时候参加同学会的梁子离开了饭店，在离开的时候被门口一对男女认出，他就是岸滨梁子。同样差不多也是在7点左右的时候，昨天折腾了半天要自己完成不在场证明的大干昌雄，在今天晚上和自己的朋友见了面了，并表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同样是在7点左右的时候，就一个时间点发生了巨多的事情，
是三四件事情啊，这是第三件应该是。
同样是在7点左右的时候，一名30多岁的女性嘱托万事屋将一个包裹寄了出去，而寄送的地点就是岸滨罗二的公司， 而到第二天星期天，龙二来到公司打开那个包裹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断手。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断手，所以说警方也很快的把这起事件当成一个案子去侦破。然后又过了一天呢，星期一上午，警方就在某处的地铁的一个袋子里面发现了一颗女性的头颅。这个头颅面容被毁了，只不过警方检测发现头颅和断手都是出自同一名受害者，受害者的血型为 B 型。又过了一天，星期二晚上，警方在仁庚子的占卜教室内发现了一具没有头颅和右手的残缺女性尸体，现场发现了记者布施箱子的名片和手提包，但是呢，尸体的指纹和手提包上的指纹却并不吻合，所以警方也没有办法确定被害人到底是不是记者布施箱子。而不久后呢，岸滨良子提供一张照片作为证据，这个照片呢是岸滨良子和仁庚子以及另外一位女性朋友三个人的合照。由于这张照片上的指纹分别和尸体以及良子的指纹吻合，所以警方初步确定在占卜教室内发现的尸体连同之前发现的头颅和断手都来自于占卜教室的主任仁庚子。至此这个故事就大概过去了一半的内容，而后续呢就需要大家去看小说了。
所以是仁庚子死了。
对，
前面死的个人是谁来着？
嗯，
那个，
现在你明白我读这本书时候的痛苦了吧？
因为这样就是信息人很多嘛，其实就是。
对啊，
但挺有意思的啊，你继续说吧。
嗯，好，其实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有了挺多个谜题的，比如说那个政府新秀大干昌雄制造不在场证明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名女性死者。啊，就是断了头颅和右手的那名女性死者究竟是不是仁庚子？如果她是仁庚子，那那个神秘女人又为什么要把仁庚子的断手邮寄给岸滨龙二？岸滨良子和柴田初子又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布施箱子的手提包又为什么会遗落在案发现场？啊，这些谜题就要留给大家在看完所有的线索后交给读者去猜谜了。
嗯，虽然自己有些小猜测，但是这个
就没看完全书也不好说嘛。
对，我不好评判啊，因为我是听你转述的，因为这本书本来是我也想看来着，就是感觉啊，这个替身计划这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在替身，因为这个 B 型血吧这是有点复杂。
嗯，
所以说这本书其实看起来是真的相当复杂的，因为我是利用通勤时间在地铁上看的嘛，所以我看的时候又不可能拿个小本子在旁边记，这就导致我其实在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脑中的时间线就已经是一团乱麻了，
迷失了。
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概已经放弃追究细节，我就想看一下故事是怎么进行的。
你也是够厉害的，你能在地铁上看这么复杂的书。
所以说我其实最后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脑子乱了。
你要是真做笔记说不定能上新闻啊，就是某某某地铁站内居然还有人看推理小说拿笔记在记录。
确实，你看纸质书都算是离谱了，你在旁边还拿个本子记录。所以说就如果有人想挑战一下这本书的话，就一定要拿个本子去记一下，除非你记忆力惊人啊。但是这本书在推广的时候还提了一点，就是在本书的最后，作者给读者们留了四个娱乐性的啊推理小谜题，每个推理小谜题也就大概100多-200多个字吧，然后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跳过故事去后面做一下那个推理小谜题，也不算难，虽然说我没猜出来。
它真是本这个推理习题啊，它甚至不光有大作业还有小谜题。
我感觉这个作品纯粹的本格嘛，就是挺像能做题的，然后它时间线也多，你就需要把很多东西给列出来才能慢慢的去。
只是说它的题不像是就是那种轨迹性谜题啊，其实是
它还是有故事的，
其实故事整个故事的时间线是个谜题吧，就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像如今的很多人说的这种是吧，打引号的比较烧脑的这种故事呈现方式
啊对，是有那种感觉的。他故事其实只是单纯就是读着累，需要记的信息太多了，但是看上去其实还读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无聊，就是累，就是记不住，
就是你一旦思考你就累，你要是放空就可能也还好，就是因为可能不只是多线叙事，而且是这个多线叙事本身是带上了轨迹的多线叙事，那读者那是当然的啊。那这本书反正至少我听完之后啊，因为这本书在宣发期间我就很感兴趣，就是说这种挑战读者的挑衅读者的双胞胎轨迹，然后呢说把轨迹写在封面上这些东西我还挺感兴趣的啊。当时但是一直拖着没看啊，就是 老徐说完之后反而我更感兴趣了，因为我本来也对这种多线叙事的这种题材啊是还比较偏爱的。这个反正我觉得大家听完应该就知道这本书难读在哪里，然后以及适不适合自己的阅读，然后我觉得趣味也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正好吧，因为我本来说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嘛，我说有一个独家消息要放嘛，就是一个新书的消息嘛，然后我之前不知道《青春计划》是一个这么类型的小说，本来这个小说我本来放在最后讲的，现在好像我可以放在这讲比较合适，就是
难道还有牵扯？
还是有牵扯啊，有牵扯。这个独家消息是这样的，是小说第一次公开嘛，应该我没有看到其他地方有这个新书的消息，然后我也找编辑老师确认了一下，他说他自己都没有发过啊。这个编辑老师是王小娇老师啊，这个新书呢是终身里的熊猫骑士，这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大家懵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终身里是之前 QED 讲的获奖作者，然后他出版了一本书的名字叫放学后的小象，是个日常推理的作品。然后这本熊猫骑士为什么说放在这儿呢，很明显有牵扯嘛，牵扯在于它是一本多线叙事的小说
哦，
就是多线叙事浮现流加逻辑流的一本小说。就是它确实读起来也很像小计程车或者说撞车或者说我刚刚提到的提升计划啊，但是没有那么复杂的时间线啊，它的故事比较集中，就是它整个故事是发生在12月31号的一个跨年夜的一个晚上，一直到1月1号这一天，这整个可能我觉得不超过8小时吧，6小时的样子，整个故事已经发生完了。然后这个故事呢，我是读了一下试读本嘛，它这个故事设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类似于超级英雄般的一个都市传说啊，这个传说呢是因为就互联网上大家拍出来的，说有一个这个熊猫骑士啊，他总是穿着一个黑白色的骑行服装，然后呢戴着一个黑白色的头盔，骑着摩托车在城市里面行侠仗义啊，比如说帮这个被骚扰的这个女性啊，这个驱赶那种喝醉的这个男人，这种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形象仗义的桥段。然后呢慢慢的因为他这个比较是吧，一身穿着这很有标志性嘛，很像假面骑士嘛，所以他就马上就在这个论坛里面流行起来了，确实这个画面我读起来也是比较像假面骑士的感觉。但是慢慢后来啊，关于这个蒙面的熊猫骑士啊，也有一些不好的传言，因为在这个平安夜城市里面的一栋知名的烂尾楼里面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在这个烂尾楼里面出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这个尸体呢身份不明，警察当时也没有找到一些很有用的线索，但是当时啊有目击者说他们在烂尾楼附近目击到了熊猫骑士骑摩托车离开。然后这个时候网上也有很多争论啊，说熊猫骑士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可以脑补成这个蝙蝠侠啊，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真的是这种感觉吧啊。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所有故事发生这一天，关于这个熊猫骑士以及相连的很多事情就发生了。首先这一天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啊，造成了交通拥堵。然后呢一名交警啊，他就发现了一个飙车的熊猫骑士啊，打引号的熊猫骑士。其实另外一条线啊，是一个自媒体的视频博主，他呢一直在寻找熊猫骑士的真身到底是谁。第三条线，因为大停电，有一个这个电啊配送这个运力不足了，找了一个人呢去送这个熊猫奶油蛋糕。但是呢这个送的这个人啊是个兼职，是个打工人，他呢穿着一身熊猫的吉祥服，就是玩偶服啊，去送了这个蛋糕。然后这是第三条线。然后呢第四条线揭示了有一个属于是青年吧，他去上网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大停电事故以及他好像不小心下载了某一个病毒，导致整个网吧都是中毒了，中的就是熊猫病毒，熊猫骑士这个病毒。
不会是当年经典的那个熊猫烧香吗？
我读了感觉有点像，那其实是应该是某个人做的一种针对熊猫骑士做的一种病毒。紧接着啊，还有一起我们刚刚提到了平安夜的烂尾楼谋杀案，它其实和多年之前的另外一起案件啊也是相关的，而且根据这个案件，有人正在默默的调查，有这么多条线。然后呢，这么多条线里面，它总共涉及到了13个人物，就13个人物在不同线里面出现，但是他们互相之间 又是有牵扯的，然后呢在一个晚上的时候这些故事同时发生，最终把这个故事推向一个高潮跟结局吧。因为有很多谜题嘛，比如说熊猫西施到底是谁啊，然后包括这个杀人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啊，包括多年前另外一些案子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么多解答会在最后因为多元秘行汇聚的那个时间得到了一个解答。然后呢它尽管是一个这种类型的故事，但是它其中又包含着推理小说里面这种逻辑流的片段啊，因为里面有个杀人案啊，这个杀人案涉及到一个无足迹轨迹，因为我们说了他之前写上推理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逻辑流的片段了啊，就这本书的观感就是加了逻辑流的骑小计程车的感觉啊。他会把很多地方的案件有时候作为一段的重点，然后呢他这个故事交汇感啊会更强一点点，就你很快的看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交织，如果做笔记的话很快就能画出来这个人物图之间的每个人的联系啊。当然因为这个联系也产生了新的谜团，就是熊猫是到底是谁的这么一个谜团，因为肯定是指向了某个人，那这个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装扮导致不知道是谁了。
哦，其实就是有一个都市传说，然后呢有很多相关的这些人，然后又是多线叙事，这不就很像无头骑士异闻录的吗？
但是
有那种感觉
了。那个你知道是谁吗？他其实是有一个不知道谁的人嘛。
对，
其实这个类型都差不太大嘛，因为多元叙事的玩的就是这个点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总体来说，因为前面啊埋这个故事的线头啊比较长，其实跟新生计划一样，前面会稍微有点无聊，有点慢热，但是一旦你进入到那个连接点之后，故事才会有趣起来。所以我个人来说看了试读本之后啊，因为我这个人喜好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但这本书的出版时间还不知道，我只是特别找到拿到了一个消息，并且让我来说了一下，排面了一下，主要是想排面一下，
关键是排面啊。
对，
嗯。
然后到时候如果有更加详细的出版时间，我们可能会在某些节目的围炉夜话的时候再说一下吧。然后就是这个中间插入了这么一个，然后接下来还说到我的第四本书，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还有第四本是这个密室狂乱时代的孤岛事件。因为这本书其实去年10月就出版了，只是当时一直拖着没看，最近也是把它补了一下，就是密室狂乱时代的孤岛事件。因为我们在年终的书单的时候说了他上一本书嘛，就是密室黄金时代的杀人事件嘛，当时介绍了一下，防止有人没听我很快的重复一下。比如说那本书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因为某个案件啊，某个叛逆，这个密室呢不被破解，相当于无法定罪，所以呢世界上就有很多这个犯罪的人啊都采用了密室犯罪啊。这个时候呢就有了什么密室侦探啊密室鉴定师啊，还有将这种密室现场作为圣地的这种密室教啊，这种各种非常中二的设定，然后呢构成了小说的背景，所以叫密室的黄金时代啊，就是无论谁都在搞密室，然后所有的人物迅速集结在暴风雨山庄里面展开这个案件啊，很快上来就开始杀人，总共有5个密室，平直密室、监视密室、子弹密室、多米诺密室和平直密室二号。然后呢，这个密室的谜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简单同时有意思。比如说第一个平直密室就是钥匙在瓶子里面放着在，然后呢，多米诺密室就是门的后面放着多米诺骨牌，同时是个密室嘛，但是那个多米诺骨牌是没有被撞散的嘛，啊，就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呢，诡计的解法。有纯机械的密室，有这种小机关的，然后也有偏逻辑流这种盲点的啊。总体来说，我们之前推荐的结论是，密室推理的3年刚好5年模拟嘛，就疯狂做题啊。你喜欢做题就很好看，你不喜欢做题就看不下去啊。然后呢，它就是呈现效果又比较好，然后很多谜面的切入点啊，比较有趣，同时其实是一种对于既有谜面的一种革新嘛，轨迹是有革新的，
解答比较新颖。
对，
就是有一些地方吧，如果你要真实现起来的话，有点气死牛顿。对，
啊，就是你不能考虑它的现实逻辑性，就是
对你不能考虑一些细节，特别现实的细节，
只能是考虑它整个解答以及它谜面的这个趣味性。是可以的。
对，
它其实是有些新本格的。这个人明显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写这样的小说？看推理看的，看本格看的。他其实是谜面的告诉你我放弃的故事性的作者。
对，就所有的凶手。就还有些死者就都可以把他当成工具人， A 杀死了 B、
对，
然后呢 D 杀死了 C， 你就可以这样去，你不用关心什么案件啊，就动机啊什么都不要在意， 我们只给我一张图，然后呢告诉我这个人怎么死的，怎么被杀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接下来可以写你的解，因为所以就可以了啊。
对，然后写出答案，猜对答案
啊，基本就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说他也有一些两级的评价，但是依然没有影响他的评分，上本书依然有 7.3， 就因为他都舍弃了故事了还有这么高的评分，足见他的轨迹受到大家的认可，
确实是有东西
是吧，
有想法的。
然后呢这一本他的第二本是他的同系列作啊，叫密室狂乱时代的孤岛事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这次比上次更加离谱
癫狂
癫狂啊。这个是首先沿袭世界观啊，还是这个密室侦探啊，密室教都有。然后呢主角呢还是这个葛白香城，然后呢侦探还是这个叫密村七尼吧。然后呢这次的故事展开呢是这样的，说的是主角收到了一个信件，邀请他去参加密室推理游戏，只要赢了就能拿10亿奖金啊。游戏呢是在一个孤岛上进行的啊，很经典。然后这个孤岛曾经发生过这个世界观里面的叫日本四大密室之中的金王岛砍头事件啊，一贯的中二。然后呢参加这个游戏的除了侦探之外，还有法官，还有这个密室教干部，还有这种这个网上比较有名的这个侦探，属于是博主吧，这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梗，叫菠萝版跟住。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决定这本书我一定要看完。菠萝版跟住太好了 ID 了，
反正这个梗给的就很直白
啊，很直白，
太直白了，
就懂的就懂，
就没有人
就直白到
这么直白的梗，
太直白了，导出来很好笑。然后岛上还有一个自称是活了一千年的吸血鬼啊，就不知道什么设定，就很怪。然后呢，这个推理游戏是一个积分制的，就每天你们通过破这个案件啊，就能拿积分，如果破了就能拿3分。然后呢，如果没解开密室，犯人得5分，犯人也是从这些人里面扮演的啊，由此展开了第一个密室，你看。非常直白啊！这个第一个密室啊，很简单，就是房间门不能从外面上锁。但是呢，这个首先这个密室里面窗户关死了，然后呢，房门底下呢连缝隙都没有，钥匙呢在尸体上啊。这个尸体是一个玩偶熊扮演的，毕竟是游戏嘛。但是房间呢却呢从内部上锁了啊，怎么锁的？就是这个密室的谜面。这是第一个密室，很快就被破解了啊。这个犯人呢，我就不说是谁了。第二个密室不一样了，他有尸体了啊，就是怎么说呢，他毫不意外了出了意外，他不可能真是这是全是游戏。就是第二个案件的时候，哎，发现有人死在了密室里面。这个第二个密室啊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我称之为横栓密室，就是它这个密室的锁啊是那种横着插入的这种门栓，我们中国应该比较常见嘛啊。然后呢这个密室就是钥匙在这个别墅，然后呢门呢算得好好的，地板上呢有血迹，房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家具啊。第三个密室呢叫地下室密室啊。从这儿开始，这个密室的名字就不是我取的了，是作者自己总结的啊，就叫地下室密室啊。除了是这个地下室里面也是有一个玩家的尸体，然后呢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但是呢这个地下室的密室啊需要通过那个门啊，不是有个荷叶嘛，是通过那个荷叶来完成的啊。这个密室我觉得一般般嘛，就是前三个我觉得都是开胃小菜，就是一眼看过去就差不多结束了吧，有点想法但是没那么多啊。第四个密室，哎，斩首密室，哎，这个就有意思了。说人在这个房间里面，他呢头呢就直接被一个巨型的物件砍下，房间里面全都是血，这个很有意思，有意思到滴滴老师强烈推荐啊。但这个密室我觉得我也很喜欢，但我觉得肯定会有争议啊，因为这个密室会有一些机械性的程度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这还挺狂乱的啊。
对，
第五个密室是房卡密室啊，这个密室就是比较简单，它核心在于如何使用房卡打开的门。他这个密室解法上比较本格，走的不是轨迹流，走的是偏逻辑流的解法，也很有意思，而且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但是解开的时候就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我觉得缺点在于他的写法在解答上，这个梗啊破的有点早，就是点出来之后我不想进行推理了， 就后面我不想看了、哦、就前面逻辑都做得比较好，但是密室部分反而有点差。第六个密室叫十字架之塔密室啊、也很简单，听名字就知道，这个有个建筑物，哎，长得跟个十字架一样，就是大概有四层楼高吧。然后呢，这个死的人呢是在这个十字架的右侧，就是凸出来那个右肩，就是那一横的右边，
嗯，
那个地方啊，那个房间它是能够像电梯一样上下滑动的，就是通过那样才能上去。然后呢，这个房间的钥匙呢是被套娃放在另外一个建筑物里面在啊。首先打开这个放钥匙的盒子需要五个人的钥匙合力打开，同时这个盒子又放在一个钥匙被拿走的密室里面，然后这个钥匙是被监控给监控住的啊。但是前面有个嫌疑人被关进去了，我称之为 A 吧。后面尸体发现的时候发现，哎，那是 B 死在里面了，而且也是密室状态被谋杀的，但钥匙没人拿过，就是疑心幻影啊。这个思路也很有趣。然后呢，这个是我觉得里面最狂乱的一个，
作者已经疯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会吐槽现实性的一个解法，但是很有趣，特别适合放在那个这个漫画游戏里面来呈现啊，那个我觉得很帅啊。第七个密室就是一个叫高塔斩首密室啊，其实有个人啊戴着头盔被砍头了，人呢是在这个高塔里面啊。这个密室我觉得最没意思啊，看个乐就行啊，我都不想细说。总共七个密室，这个比上一次啊又多了两个啊，就是上次五个嘛，这是七个密室。然后呢，这书里面的角色自己都吐槽说，原话是这样的，说千代尼老师咬着牙说，密室杀人案也太多了吧，简直泛滥成灾。就真的现在你很难看到一本书中有七个密室、啊、真的这个量很多。而且虽然说我说有第七个一般嘛，但是前六个其实都
还行，
就是三个我觉得一般般，三个确实还可以，三个里面还能挑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脑洞和想法的密室，完全就是不可以不带着老子看，就看着就是又轻松又很爽。然后每个解答都有图，我们之前上次好像也说过吧，现在很多人写密室做的其实没弄明白了，就是他画不出来图的，就他能他就是他说不太清楚，但这个作者他就是每个解答都有图，而且画的很直白很清楚，你只要配一些他的文章说明就能够懂，
就一看就懂、
而且呢在这个密室的环节啊结束之后，哎，他居然给了个小惊喜，我就是没想到作者居然还能写这样的桥段啊。这个桥段是锁定嫌疑人之后出现的，但这个是那个不能说的轨迹啊，我就不说了。就是哎还有惊喜啊，导致我对这本书的评价
又上了一个层次。
就是密室其实是个拼点子的游戏嘛，我觉得经过第一本书的五个之后，第二本可能会还是七个嘛，总有些灌水嘛。是这次虽然灌了一个水吧，但是其他六个还是还可以。
用心
了。去看了一下评分，哎稳定在了 7.1 还是 7.2, 说明大家可能有同样的感觉吧。这本书我就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你如果喜欢你就去看，你如果对这种不太感冒，真的翻都不用翻了，就是非常极端那本书啊、
非常简单，他抛弃了故事，抛弃了牛顿。如果说你不在意这两条，看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看能给你惊喜与脑洞和想法。对，所以说你就看你自己是不是正在这类的这个受众群体吧。啊，那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第四本书，这本书比较快啊，因为跟他的小说一样啊，非常能够说清楚重点啊，就是这帮你选完了，你看到这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密室爱好者，就其实就是密室爱好者的这种想法跟心理，大概就这么几本书吧。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会把书评放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然后呢，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啊超了点点，有一些新书啊，我们就不评价了，我们就给大家念一念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首先是道尾秀介的《葡萄球菌》这本书，老齐看了看啊，说不知道在写什么。
豆瓣评分也很真实，好吧，5.6。
对，我看得很迷茫，我看了五分之一，我看得很迷茫。我说能看懂他写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作者在想什么。
对，然后呢，另外一本是东野圭吾的《假面游戏》，这个是假面饭店的系列作品。然后呢，
对，
是东野圭吾的一贯的故事的水准，但没有特别精彩。但如果你能够结合他的电影，就是你能够全程脑补木村拓哉跟长泽雅美的话，可能这本书会更加好看一点点。哎，这本书明显的是有着为着影视化，就是做了准备跟妥协的本书啊。
哦，写剧本是吧？
这本书我觉得在多元物料这个体系里面就是六到七分的水准吧，六点五六点六的样子，
就等等等等那一会儿里面的
啊，对。然后呢是新兴那本书加纳彭子的玻璃长颈鹿，这本书好像之前提过一次吧，是一门日常推理的作品，但是呢它的年代有点早，所以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里面的故事有点就是年代感吧。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六到七分的样子。接下来一本书是叫《女佣异闻》，乙一出道25周年纪念短篇集啊，这本书有点微妙啊，你如果乙一看得多，这本书我觉得可看可不看吧。然后呢下一本啊，《紫禁城长夜难明双星》，这本书当时发售之后我也买了啊，我觉得确实没有第一本没有第一本好看啊，确实没有第一本好看，你可能是因为第一本太好看了啊，这本书我觉得有点嘎住了啊，有点嘎住了。然后下一本书是高野和明的六小时后你会死，这本书其实出版计划是在去年，但实际出版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出了啊。这本书曾经被拍过日剧，因为这本书有两个短片，一个叫六小时后你会死，还有一个叫三小时后我会死啊，还是你会死来着，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短片啊，是短片集。设定就是这个人会有预言，预言就是能看到六小时后的状况啊，觉得你会死掉啊，有这样来推进的一个小说，就是故事性比较强啊，推理没多少啊。这本书我觉得还是能有个七分水准的，就是读者很好看啊。最后一本书是西村俊太郎的《华丽的绑架》啊，这本书是一本很早作品的一个再版吧啊，因为我个人没有看过啊，所以我只能给一个评分参考了。现在的评分是 7.2 啊。总之这些书都是2024年新出版的一些推理小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属于是这一次读书节吧，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分享，小小的分享。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真相必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我是老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This life won't be the death of me. Run to my dear, run for my 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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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light the blunt, I put out for a fell asleep. My bitch look like she Cherokee. My crib look like I'm selling keys. My dick feel like some therapy.About that life, I guarantee you living life vicariously. This life gon' be the death of me. And she don't care where I ski. Hit that hoe from head to feet. She walk out here, she wearing me. I talk my shit, she smelling me. And all I hear is jealousy. I call them niggas jelly beans. Love my trigger finger so much, I bought it a wedding ring.
在节目预言的最后，感谢以下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金竹莲耶、甘之如罗、Joy 小猪、图巴格、皮卡 RRY、我想静静128、XX 计划占领地球 ING、卢卡777、玉手洗贡丸、DAO 下划线、摆烂不摆烂摆烂、ALCIBIADES、快给我更新二位、王王睡冰冰冰、特雷西2023、邦尼兔、张信哲圈外女友、HD687684Y、DATOULC、迷你鲨鱼小吃、达文、TELN、24K 金南瓜、赵入新师木成雪、窦小丸、HD398391Q、饼茶 CHA、但愿 Moon、FUUKO。再次感谢以上擅长的听众朋友们和所有人的支持，我是老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Boy, you get a wedding ring, better get a ass or belly ring. Soon as I start trapping, man, my pony wouldn't even barely ring. I don't compete, but you can't compete. Plain Jane, protect the lead. I'm with my lady, we came to eat. My style make you think that they changed the beat. We on a date, make it rain someone. Didn't want no chain, but the chain's gon' come. Soon as I said it, said and done. And my screensaver, my favorite gun. I'm rocking, I'm swerving, I'm popping, detergent. Get money, it's urgent. God bless her surgeon. I rub my hair in Birdman.Double cup lean head. I done been the weed man.
It's a blessing, you ain't dead. I keep it rolling like paraplegic. I'm better believe it, you better believe it. Whole biting on me like every mosquito. I'm wearing shades, think I'm staring at people. I did the math and they know what we equal. They call it grow too, and so this is the sequel. They call it grow too, and so this is the sequel.
Wake up, like the blunt I put out for I fell asleep. My bitch look like she Cherokee. My crib look like I'm selling keys. My dick feel like some therapy. About that life, I guarantee you living life vicariously. This life gon' be the death of me.